Samuel, son Elsison.
刚才问，刚才问一些问西叔，就是跟大家有没有在提到这二十三章啊是讲什么？
对，讲了，
提到了。这三章讲什么呢？
这训练嘛，大王纣王的训练，
纣王的训练。
嗯。
大卫纣王啊，不仅是身手杰炫的，也是身手高的，并且也经过身体训练。那么这训练不是一段的时间呢，也不是一件事两件事，也是多次多方面的训练他。主要的呢，那是训练他的性格。不是像今天一样，好像你要做什么事情之前呢，先告诉你该怎么做来训练呢？那个、技术方面，是神所注意，并不是技术。神所注意乃是人的性格，一个人的问题。在神看最重要的，还不是我们技术问题、知识问题，乃是那个我们人的问题。因为这个能力呢是属乎神的，智慧也是属于神的。我们有主呢，那主就是我们的智慧，主也是我们的力量，主也是我们的方法。所以有主了之后呢，这些都不成问题的。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的性格。这个性格那个不合乎主的使用，主就不能使用我们。所以主就必须在我们身上有训练的工作。在大卫身上神是这样做，在我们今天我们身上呢神也这样做。为什么缘故呢？大卫是神说高的君王，那我们今天也生下来是做王的，因为我们的父亲呢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既然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的那个他的生命经历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呢每所有蒙恩得救人都得到那个一个新的生命。这生命我们知道是要我们称作永远的生命，这是永远，这我们哪都知道，但是很少弟兄姊妹知道这个生命不仅是永远的生命，并且他还是一个国王的生命。因为是王的儿子，是从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位大的伟大的君王啊而生下来的，所以我们都是啊王的儿子。因此我们不仅是有永远的生命，有神的生命，我们里头那个生命也是一个做王的生命。既然是做王的生命，那将来就是盼望是要做王的。那既然要将来神所命令我们要做王，那就所以我们今天呢主就在我们身上训练。为什么我们遭遇这个难处，遭遇那个难处，有许许多难处临到我们身上呢？就是呢主要来训练我们这个人，主要也训练我们这个人呢，这个人能够合乎那个主的使用。然后呢能到了将来我们就和主耶稣一同作王，那就麻烦了。我们若这个人不合乎主的使用啊，主不能用我们，那将来我们也没办法和主耶稣一同作王。所以神为了成全他的旨意，所以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来多方的训练我们。是我们读那个撒母耳记、读大卫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不仅是给我们看见神怎样的带领他，也给我们看见神怎样的训练他。是，那么这些呢，都成为我们的一个帮助，给我们一条路线。也看见神在大卫身上怎样做工，怎样训练他，神也要在我们身上要怎样训练我们。就是二十三章呢，就说到纣王的训练。当然这二十二章就是也开始，也给我们看见他的失败。要神要训练我们之前呢，总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呢也失败，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人是怎样一个人，并不是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很正直的一个，那么很诚实的人，我们开头不是这样。那我们这个人乃是一个 就像大卫一样，像大卫一样也是个虚谎的人，说谎话也是会装疯作假的一个人。这个是并不是那个一个合乎神用的。但是主要把我们这些人呢，那个不合乎主用的这个人呢，就那个是把我们训练使我们成合乎主用。说在提摩太后书就说到，我们是瓦器，木器、瓦器都是任何的瓦做，都是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价值的。都叫我们脱离卑贱，而使我们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叫我们成为金器、银器，那必须经过神的训练，很多次多方的训练，我们就使我们那些木器、瓦器啊，变成金器、银器，那么合乎那个主的使用。那这是主在新约里给我们看见，在旧约里头也借着大卫的故事啊，也借着许许多的故事给我们看见，神要在我们身上训练，将我们这些木器、瓦器，能变成金器、银器，将我们这些不合乎主使用的人，能成为合乎主使用的人，不能做王的人，将来能够和主耶稣一同做王，一同掌权，在荣耀的里面也得到荣耀、尊贵为冠冕，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盼望，所以我们不要还小看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没有知识啊，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没有地位啊，或者是我们出身很卑微啊，那这些是这些都是我们老的光明，从前的性老的清醒，那主要训练我们，使我们这些人成为那高贵尊贵的荣耀的，使我们成为和君王，将我们能够和主耶稣一同作王，这是将来的那个主他们身上的盼望。所以主今天看我们，我常常说，主看我们不仅是不看我们外貌，看我们内心，主也是不看我们的今天的光景，主乃是看我们将来的情形。要看我们今天的情形的话呢，都会失望的。一看信主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么软弱，信主这样多年了还是这样撒谎，还会犯罪，那我主会怎么说灰心失望？但主所看见不是今天的光景，乃是看将来，因为我们的神是将来的神，他是今天的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的，那么今天的明天一天每天都会过去的，只有将来的是永远的。所以神是永远的神吗？他所看我们来看我们将来如何，但他们将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同掌权，那样的荣耀，那样的尊贵，那神就在我们身上啊，就满了盼望，满了喜乐。那么并且他也把握在手里头，来多方训练我们，叫我们那个成为一个尊贵的人。那么大卫不仅是23章里头，刚才我听那个文弟兄给我们讲到那个基拉的故事，他实在是一个因着爱心、因着责任感呢，他拯救了基拉脱离非人世人的时候，基拉人人感谢他的。但是当扫罗要来包围基拉城啊，要把城都灭掉时候呢，那基拉人呢就要把他交出，把他们都交出去，交给扫罗。所以这个是大卫对他有这么多的恩典，但是他们对大卫的就一点那个报恩的心都没有。这是今天人差不多都是这样，我们以为说对这个人很好，将来这个人一定是会报答的，不一定的啊，会叫你失望的。所以人都是会改变的，所以不，我们对人在人身上啊，不要有太多的期望啊，这是小事。那么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的人，当人家在那里辜负我们的时候，当人家在那里这个出卖我们的时候，那么把我们的恩典呢，反而用仇恨来报答的时候，那我们怎样清醒？ 我们会不会像大卫像一般人一样，那我们就气了，怎么这真是我只要岂有此理，我对你这么好，结果你今天对我这种态度，那我这个就生气，或者是发脾气了，或者是就报复他们了。但是大卫没有，大卫虽然是人家在辜负他的那好意，那么要把他出卖掉，但是他就一句话都没有说，他就走掉，就离开了。这也不大容易啊！你不要以为说是简单的事，不容易，能够没有动手。做什么事没有去报复已经很好，能够不说话，能够没有什么生气，也没发脾气，就是慢慢就是安安静静走出来了，这是不是容易一件事情。这就说明了大卫里头有一点的学习了，他就学了一点的宽大啊，这个心呢宽大的不容易给摸着的。你知道圣经里说到君王的心呢，这个是宽大的。
嗯。
那么我们中国人说，宰相肚子里能够撑船呢，
嗯，
就是宰相肚量很大，他那个船呢能够在里头跑来跑去的，那就是宰相肚量很大了。但是说到君王时候呢，他所罗门王的心呢，好像是海沙一样。那到底是一个海大呢，还是海沙大？嗯、什么大呀？
都大。
都大。还是很大的，但是海沙比海还要大。为什么呢？他把海包围起来了，那海岸上都是海沙，把整个海都包起来了。所以所罗门王的心呢？像海沙一样，那君王的心呢，超过那个度量啊，超过宰相了。宰相是赶不上，宰相最多像海一样能撑船，但是君王是像海沙一样，摸不着他。你不能影响他，你不能摸着他，摸不到他的，他太很宽大。这是君王应该有个大的度量。说今天我们度量太小的话呀，那就是。还不够做王的资格，你要做王的话呢，必须得训练到一定程度，那行度量很大，像海沙一样，什么都能包容得下的，啊，凡事包容嘛，是不是？所以那是这个是不容易的，啊，但是呢，主要训练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宽大的人，啊，有个宽大的心。是能够宽容别人，啊，这个敌人，所以他一直学了一点功课，不过呢，还是不够。
嗯，
到了第二十四章呢，那就学的更多一点了。
嗯，
那就给我们第二十四章就给我们看见了那个君做王生命的一个彰显，你可以用这句话是哪个题目？那个做王的生命啊，从他身上显出来了。当然不是那完全的，如果显出一点点来了，那总是有一点光啊在那照出来了，那就是一个君王，就是应该是这种样子。那么在二十四章，他给我们看见什么呢？那君王生命彰显出来，在什么事情能彰显出来呢？
杀扫罗这件事。
杀扫罗，不杀扫罗。
不杀扫罗这件事。
不杀扫罗这件事。这件事，那这个是，这是在性格方面是哪？是什么样的性格？
包容。
宽大已经学过了，当然还是啊，
敬畏爱，
敬畏啊，这个我们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啊，有多少种啊？
九个
果子。那第一呢？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不是这个。
仁爱喜乐
和平，忍耐恩慈良善，心是
温柔
节制。那最后哪一个就是节制，那就是。你知道这个不太容易，爱呢还有一点最开头了， 不过那爱呢是把下面都包括在里面，都里面的。
嗯，
他说这个胜利所结果就是爱。
嗯，
然后一个冒冒号就是包括的，像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把这包。八种的国色，那么都包括在里面，这是我们该有的那个性格啊。那么最重要、最末了一个性格就是节制，节制啊，那是不是很容易一件事情啊？那个君王啊，他也就那个君王的生命啊，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呢是管制。那做王嘛，就要学着管，不是去管别人，我们都学着去怎样管别人，那没有学着管自己，头一个要管自己的，你自己没管好，你就没法管别人了，是不是？父母亲要管教孩子，那你自己却没管好，孩子一定管不好的，是不是？那么不要说是圣经这样教导我们，甚至连我们孔孟啊也这样教导我们，教我们头一件事情做什么？啊，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
平天下，你要做王要治国嘛，那先要
修身，
最初最初要修身，第二呢齐家，你先管把自己管好，然后把你家管好，然后你才能治理国家，然后末了你才能够治理啊天下，影响到
天下，
天下整个世界，所以中国人也是这样说，很这个很圣经的原则呀，很相像。说头一件事情就是你先管自己，把自己管好。你要管，不是要管事情，要管家，要管家里，要管国家，要管天下，不是管人，先把你自己管好。你自己先管好，要管理自己。啊，这是做王啊最基本的一件事，就是管理就管理自己。我们管什么？我们自己什么东西需要管呢？
脾气。脾气。
脾气需要管的，这些啊，这个真是需要管。这个就是我们情感。心啊，很容易受激动，一下子啊就给摸到了，一下子激动了就发脾气，一下子啊就高兴，一下子就哭起来了，一下子就发脾气了。那这个情感的问题需要管。那么这是除了情感，还有呢？
嫉妒，天生就有
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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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嫉妒。嫉妒嘛，这个也需要管。嫉妒更要管了，是不是？
管好自己的心。
还有啊？
管好自己的心，不要有私心，要有爱，想到人家。
啊，对，管自己的心啊，对，
要管自己心，
对，
是很重要的。因为圣经说呀。这个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所以要管我们的心。那么还有呢？
舌头
要管舌头之前呢，必须先管住一个东西，才能管住舌头。你不管那个东西的，舌头是管不住的。
心思意念，
思想。思想多的人，思想乱七八糟的，说话都乱七八糟。这个舌头就是管不住的，这个舌头就是我们思想啊，把我们思想发表出来了。说一个多言多语的人呢，就是他的思想啊，一胡思乱想，所以他就多言多语。所以要管舌头呢，先管自己思想，把自己思想管住了，然后才能管住舌头。不过思想啊。是最难管的，说情感还容易管，忍耐一下啊就管住他了。那么这个刚才说的什么骄傲，还容易管，那这是我们意志问题，还容易管的。最难管的就是思想，因为别的东西都可以，还有一个可以帮个忙的，那思想啊。 就是你不让他想他被他就他就想一直想想这个想那，你不喜欢不喜欢想，结果这些思想一直进到你里进到你里面了，这思想啊是最难关的。所以舌所以圣经才讲啊，这个舌头啊是难以制服的，什么东西都给人制服了，那么但是舌头就人就没办法制服，小小的舌头啊它会闯大祸的。所以这个思想是很重要，要管理思想，勒住我们的思想，不该想的我们不要去想，要管理它。那么这是君王啊，他头一个介绍管理啊，管理我们自己，那就是这个管理呢叫自制啊，就是叫节制，能够有节制，我们管住我们的自己啊。我们想做，但是我们不做；我们应该做，那是我们觉得我们管管住啊，我们的行动我们管住，我们不做，那就是有一个节制。那么这件事情啊，在一个做君王的很重要，君王的生命特点，头一个就是管制，那第二个呢，就是不受用，这个不受控制。啊，若是一个君王受别人辖制的话呢，那这个一定是做不好的，是吧？他不受辖制啊，任何人也不能辖制他，因为他是君王，他不能辖制他的。所以这是两个特点，做王的生命两个特点，一个是管理，一个是不受辖制。管理呢，就是管理我们自己啊；辖制呢，就是任何事物都可以辖制我们啊。你说爱的东西就可以辖制你，一件事情也可以辖制你，这个一个环境也可以辖制，许许的东西都可以辖制我们。但是一个君王呢，就是自由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辖制他。这是一个君王的特点。那么管理也好，辖制也好，都是在一个我们的节制啊，我们能够管我们自己，就是能够自己治理自己，节制，辖制不受辖制，就是我们不受他的影响，不被他捆绑，不被他迷住，不被他那个黏住啊，这也是我们这个能够管理自己这个，但是。这些啊，无论是管理也好，无论是辖制也好，不受辖制也好，都不是我们自己啊力量能够做得来的。我们说我们能够，我们以为说我们能够管我们自己，结果你就看见你根本不能管你自己的，是吧？你管不住你自己的，不要说别的管不住，舌头的人都管不住，这么小东西都管不住，那么何况其他东西呢？所以我们没法管理自己，我们也没办法不受辖制，一件小小事是一点小小小的事情啊，都会黏住我们的心的，都会辖制我们的心的，一个嗜好都会辖制我们的，一点酒一点赌博钱一点钱的都会辖制，没有想到这个酒会辖制人的，那个烟香烟的会辖制，这个赌博也是辖制人，只是我们今天有一个人呢，这个是基督徒，这个赌博，这是我们想他怎么会想去做这样事情？他是姊妹，那么是弟兄的话呢，还可以有情有可原，这个姊妹啊去赌博。就是没有办法，他自己也没法控制自己的，你有多少钱他就给你输多少钱去，都给你输掉，输掉都还要去赌啊，就是这样子，整个人都被迷住了，那就给他辖制住了，那你这个不要去嘛，你知道你去了之后到末了总是输的，那么你虽然也有赢，但是到末了还是你输他赢的，那你这个你就看见结果是这样，那你为什么还去呢？这个抢着咱不应该去了，但是弄来弄去又去了，也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也是除了祷告之外也没办法帮助我们的姊妹，为了祷告，但是呢好像主也没有听祷告 直到现在还是在这种辖制之下，那这样就不能做君王，是不是？一个东西连这个一点点的钱财呀，都把你辖制住了，所以怎么能做君王呢？啊，做一君王一定做一个坏的君王，贪污的君王，不会做好君王的，是不是？所以。君王必须要不受辖制，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事情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很难啊。
嗯，
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会落在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啊在那儿做王了。
嗯，
我们没有让主那个主神的生命从里头在里头做王啊。
嗯，
我们自己做，我们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愿意说什么就说，我们愿意怎样就怎样，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一般人，那个己啊在我们身上啊是一个大的难处。己若是在宝座上做王的话呢，主就不能做王。那么若是主要做让主做王呢，必须要把那己啊要从自己从宝座上下来的。若是你自己坐在你心里宝座上面，主怎么能在里头做王呢？怎么能掌权呢？那属灵生命不能做王的。让属灵生命在这做王的话呢，我们自己必须要从宝座上啊下来。那怎么让我们从宝座下来呢？都舍不得宝座了，怎么能下来呢？
十字架。
十字架就是只有一条路。啊，就认真，没有第二条路。你看心理医生没用处，你给他教育也没用处，你把他关在监牢里头，出来之后还是一样，是吧？不会改变的。那么只有一个方法，叫基督的十字架。说十字架是神的智慧啊，神最大的智慧就是十字架。但是十字架呢，人看的是愚拙的，人看是笨的。但是神，哎，确实神的智慧，啊，这是神的智慧。借着十字架，不仅解决了我们人的问题，也解决了家庭的问题，也解决了社会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借着十字架解决了。所以，我们宝贵古老的十字架，就是因为它是神唯一的方法，是神的智慧，解决一切问题的，一切问题，十字架都解决了。那十字架呢？是什么？十字架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以为十字架是苦难，其实呢，苦难并不是十字架啊。好多人呢受苦，那么被禁闭、被劳改，说多少多少的，受了多少年痛苦，出来之后呢，这个人呢还是老样子。那我知道一个弟兄啊，这个是被劳改呀，这个好多年，那好容易出来就到了香港这头了，跟他太太在一起，天天常常吵架的，到末了两个人离婚了。那么做劳改老都没改好啊，一天都没好啊，改不好的，是不是？那这个劳改就痛苦啊，苦难呢、啊，不是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啊，
捡去。
十字架是设计，为什么要设计呢？因为我们当主耶稣死的时候，就把我们这个己啊，把我们这个旧人呢、啊，就和主同钉十字架。主死了，我们这个人也死了。我们以为是我们是活着的，我们和主耶稣一定同死了。在罗马书第六章说，岂不是你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归入他的死吗？我们受过浸了，我们归到主耶稣里头了，我们和主耶稣联合在一起了，我们就归到主耶稣死的里头了。主死了，我们和他一同死了，主复活，我和他一同复活，我们和主耶稣归入主耶稣，就和主耶稣合而为一了。那么主死了，我们也死了，主复活，我们也复活。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这件事情，不要忘记，我们已经受洗了，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和主耶稣已经同死了，这是我们的旧人和主同钉十字架，这是一个事实。 是如此时候跟我打一通四。你说那时候我还没有生出来呀、啊，我怎么和主耶稣通四呢？我们虽然没有生出来，我们但是我神早就知道我们了，在创立世界以前呢，还没有创造的世界，神就在基督里头拣选我们，神就早就知道了我们了。那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啊，到最末了要断气的时候，到死的时候，神就把我们这许多人统统都摆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了，是我们和主耶稣就联合在一起，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是神把我们这许多人呢摆在主耶稣里头。我还没有生下来，但神已经把你摆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了。那么那时候已经摆在主耶稣里头，所以主耶稣死的时候呢，我们就和主耶稣一同死了。这是哥林多前书一章第三十节啊。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这是神做的一件事情，那人说没办法，人还没生出怎么能够死呢？这个人不可能的，但神可神神能，神就把我们这许多人千千万万所有人都摆在主耶稣基督里头，说主耶稣死的时候呢，我们和他就同死了。所以圣经说我们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个不是将来的事，也不是现在的事，乃是一过去式，就是我已经与和基督同定式，那主耶稣死的时候，主耶稣定死的时候，我就和同死。什么时候和主同死？不是在前一段，主耶稣实际上前一段那个时候担当我们的罪，能替我们受苦，替我们受死，乃是后一段，就是在主耶稣末了要断气的时候，这个时候了，神就把我们这些的都摆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他死的时候，我们就和他一同死了；他断气的时候，我们就和他一同断气了。从神的眼光来看呢，我们这些的一定和主耶稣同定十字架。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把自己摆在死地，就是你已经和主同死。当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要想到你已经和主耶稣同死了，你死了人还发脾气吗？那你这个就不要发脾气了，是你把你自己摆在死地，摆在基督死里的，你就看见你基督死了在我们身上就是个力量，就把我们的脾气给我们除掉了，就脾气发不起来呢。当你这样一看见和主都同时，那你舍掉自己，把自己摆在死的时候，脾气发不起来，脾气就从里头就像汽坛一样，汽车坛一样，扎个钉子一下子消掉了。当你嫉妒别人时候啊，里头在那嫉妒啊，真是受不了了，受不了这人，你就想到我已经和基督同定死了，我已经死了，我就把我这个人，这个嫉妒的人呢、啊，就这个人，我就把他摆在死地。当你这样一摆在死地时候了，那个嫉妒都从里面除掉了。出去了，所以我们能够脱离这许多的罪，能够管住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自己，乃是接着就主耶稣十字架把我们这个人从宝座上拿下来了，那就主他的生命在里头就活出来，就彰显出来了。当然我们需要接着圣灵的，那圣灵就把那个只有在圣灵里头那个生命还是活的，还是刚强的，那个主的生命坐在里头，就在坐在宝座上，就能管理我们。所以我们能管理自己，我们能够不受辖制，不受罪的辖制，不受脾气辖制，不受钱财，不受嗜好的辖制，能没有辖制我们，那就是因为我们和主同定十字架，把我们的己从宝座上下来，让主的生命从里头活出来时候了，那就我们就那个主的生命就从里头彰显出来了，那这是开头了。那在这一章二十四章这一章把家园故事，一个也是个历史事实啊。当大卫啊逃避扫罗，扫罗在他追赶大卫，追赶到的地步，差一点就被抓住了，把四面都包围起来了，差一点就抓住了。那这时候忽然间呢， 这个报信来说呀，菲利士人来了啊，也往那快点回去攻打菲利士人呐、啊，菲利士人来进到我们国家里头来抢夺我们。那扫罗一听这个最急的事情来了，他就赶快就回家。我们以为说这是偶然的一件事情，这个你若是你读的时候，你不觉得这是在主的掌握当中吗？大卫差一点点的就被抓起来了，因为四面都把他包围起来，跑也跑不掉了。你除非飞到天上去，那没办法了，跑也跑不掉，藏也藏不掉。整个那个扫罗的那个精兵啊，把大卫完全包围起来了。那这就在这个时候。早晚一点点，大卫就抓住了，没有抓住就杀掉了，那就完了。是那个，若是早一点的话呢，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大卫还可以逃来逃去，还是自由的，没有不会被抓起来的。就是刚刚好这个时候了，差一点就被抓起来了，忽然间有人报信了，非得是犯境来掐住我们，赶快点回去。扫罗一听这个，就回去追
腓力斯人，
就追打那个攻打腓力斯人去了。等打完了仗，是打了是把那个腓力斯人打走了，赶走了，那么他又回来，又去
应基底，
又去捉拿大卫啊，在什么地方？那时候大卫已经逃到隐基底了。咱们上次我们说过，隐基地就在死海的边上啊，一个地方，野羊啊，它好多羊在那儿聚集，那里也有很多的那山，那山里有山，也有山洞，在隐基地那地方呢扫。听说大卫就那扫罗就到那里去啊，捉拿大卫，又是带着3000精兵，所以扫罗呀，他是存心的要把大卫置之于死地的啊。若是不把大卫置之于死地，他一直都不甘心的。所以他虽然是经过这么经过这么多的这个路程，经过这么多的麻烦，经过这么多的事情，还是要去捉拿大卫。所以扫罗是决心要把大卫捉拿起来的。那么他们。大卫逃到营基里，他到营基地去，到那个地方。那大卫听说扫罗来了，他怎么办呢？逃哪儿去呢？啊，也不能跳海呀、啊，死海也不能跳啊，那怎么办呢？就藏在洞里头。那地方有个洞啊，很大的洞。那么他们400-600多人呢、啊，就藏在那个洞里头啊。你说那个洞是很大也很深的，藏在那头躲避扫罗，若不然的话就被扫罗抓去了。他们藏的当然也是天气也是很热，跑也跑不动了。并且那个扫罗是四面呢在把他包围起来，也没办法去，说只有藏起来，藏在洞里头。藏在洞里头啊，这个是。若是扫罗一知道的话呢，那整个一网打尽，是吧？根本就连命都没有了。说大卫啊，这时候是非常的危险，这一段时间他是非常的危险，一直都是在这个在扫罗的掌握当中啊，是不是？那么他是非常处境啊，非常的危险，非常的艰难的。那么藏在洞里头。那么扫罗在这寻找，在找他。正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看见呢，扫罗一个人呢在洞口啊走来走去啊，因为在里头啊往外看呢，看得清清楚楚，就看见扫罗。这扫罗一下子呢就跑到洞里头来了。那个时候他都紧张起来了，如果再往里头一点呢，那就看见他们了。结果扫罗到洞口那里啊，他为什么有这个大姐要上厕所呢？那么因为他刚进到洞里头啊，那个外面是太阳光很强，洞里头很暗的，所以洞里面的情形他一点都没看见。那洞里面人呢 看他看得蛮清清清楚楚的，看见草鹿在洞里头外边走来走去，过一会儿了就跑到洞里头来了，他们吓了一跳，那么一下子然后他那大姐他蹲下来了，那这时候了他们就了解了啊，草鹿是大姐急了，所以就到就来大姐，那么他们想，哎呀，这是个好机会啊！这一下他在那儿蹲的时候呢，我们护卫一枪啊就把他刺死掉了。那这是主把他交在我们手里头了，再也难得起，那是这再也难得的，再也找不到这样好机会了。他们心里就很非常的高兴啊。那么说就跟大卫去，小声的讲，你去刺他，你去刺，一下子就可以了。你我问题都解决了，你的难处解决了，我们几次。这600多人问题啊也都解决了，我们都可以活命了，要不然我们逃来逃去逃到什么时候去呢？大卫想想看呢，也是很有道理的啊。这个时候呢一下子就一枪根本都不要打仗的，是不是一下子就解决了那个问题？很简单，所以啊大卫心里也可能动了一下，那么这一下子呢问题统统解决，若不然的话，不晓得逃难还逃到什么时候，不晓得什么时候会落在扫罗手里头，给扫罗抓起来，那一抓起来就没有命了，一定不一个一抓起来就给杀掉了。所以啊，大卫心里想想看呢、啊，这也是这么难呢、啊，那就好了，解决的问题，趁着机会啊，千载难逢啊，是不是、啊、很好的机会？大卫心里也这样的想。但大卫有没有去杀他呢？
没有。
啊？为什么不去杀他？
神的受高。
他里面呢是一个能够节制，能够管住自己啊，估计把自己管住了，那个虫洞啊里头他们，那杀他这个好机会，太好机会了，机会失掉再也找不到了，那么。里头有这样的冲动，但是这个人呢，他能管住自己，啊，他这活在主里面，他能管住自己的一个人呢，所以啊，他没有去。那么还有600多人在那里啊，都看着扫罗，那么都是在那里，这个要主。鼓动大卫啊，要催促大卫啊，去把他杀掉，把大扫罗杀掉。你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大家的问题头等都解决了。那催促大卫，但这600多人把他安抚下来呀、啊，也是不简单呢、啊，是不是呢、啊？这600人都是蠢，都在想动了，想去杀，那你把他安抚下来不容易。但是大卫的确是一个那个。活在节制里头，他是能够节制，能够他受圣灵管制，受神的管制的一个人呢、啊。所以呢，那一个做王的生命，那管制的生命，从他身上也能影响到别人身上去。若是我们自己的话呢，不会影响别人的，那是属于生命那个做王的生命从头活出来的时候呢，那个做王的生命不仅管住自己，也管住。600多人都管住了，但他们就都不敢动。但扫罗，大卫啊，那想一想就跑到前头去啊，把那个扫罗的衣服角了，衣襟呢，那个角割下一块了。为什么呢？给他正面看，你是在我手里，已经落在我手里。我要杀你的话，那是很容易的。你看衣服角在我手中，做一个证据。那么等到完了之后，你扫罗接大家完了，那么就非常从容的就从东方就出去了，走出去了。没有想到后边有600多人呢，在后头他根本就一点都不知道，也不知道大卫在后面。当他出去之后呢，大卫也跟着出去了啊。这时候呢，那600多人呢就很怪大卫，机会失掉了，扫罗已经走掉，已经跑掉，一定跑得抓不住了，那么现在怎么办？都怪大卫。但是大卫知道，大卫他是一个活在 圣灵的管制之下，是他是一个能够紧一个紧能够管住自己的人，也不受这些人的影响啊。那么也可以说，我的同伴呢，我的伙伴，他们一从一定在那里鼓动我，要我去杀，那我就杀了。那我们常常我们会讲这理由，把归在别人身上去。其实你自己也是这样子，但是大卫自己管住自己，他也这个管影响到这些所谓他的伙伴，
嗯，
所谓他的哥们呢，他也管住他们，影响他们，都评价大卫在那里就对扫罗说。那我说我主我王，你来做那什么呢？我不过是一个歌噪，一个死狗就是了，差不多是嘛。那你看，我这今天神把你交在我手里头，我这个衣服交在我手中，那我一动手了就把你杀，就你就没有命了。但是我没有杀你，为什么缘故？就是因为我是敬畏神的，你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既然神所受膏的，那就属乎神的，那我是敬畏神，我就不敢杀。我是这个，我这样打扫罗。听了之后也很受感动，扫罗就大哭起来了。就说叶切说了一些话，所以我现在知道啊，你是这个，你是很看重我的性命的，那么你将来一定会做王的。这个我你做王之后呢，你要不要杀我的后裔，不要消灭我的后裔，要保我的。那大卫就和他立约，那两个人就分开了。那这件事情就记载在这里呀、啊。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情呢？就是给我们看见大卫他是一个已经那个君王的那个生命从那里彰显出来了，就是那个节制，他是一个节制能管住自己的一个人，能管理自己的人，也不受环境影响的一个人，实在是没君王你生命从哪活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主在我们身上做工，也是来训练我们，借着各种环境的训练我们，将那君王的生命从里活出来。当君王生活出来的时候，那然后我们坐在王位上的话，那才是合乎神心意的一个君王，并且是里外都是一样的，里头是君王，外面也是君王，那个君王的生命都活出来，人是君王，也坐在王位上面，地位上也是做君王的。有的人地位是王，有名义是王，但是实在这个人呢不像王，真是不像王，真是像一个不像像什么，是不是？所以这样的王啊，叫人呢、啊，不要说不合乎神的心意，也叫人摇头，叫人不佩服，是不是？所以虽然你坐在王位上，但是王之不似人君的，你不像有王的样子啊，没有王活着。说神所立的王，合乎神心的王，他不仅坐在王位上面，并且这个人呢，就是个王的样子啊，不是他的态度表现那个像个王的样子，他的性格呀是个王的样子。性格是男人宽大，他的性格是男人管住自己，不受别人环境影响。这是一个君王，所以我们交在主手中，让主来训练我们，让我们己能够爬下来，让主的生命从你在里头活出来，让那个君王的生命在里头彰显出来。等将来主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和主一同走啊。所以地上的国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不仅地上的国都成了主耶稣基督的国，并且呢我们也主耶稣走，我们也和他一同的走啊。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那个目的。